刚才说到这个电影是吧，如果说咱们这个历史的歌曲这些东西不多，文学还是有，也有一些关于历史的电影很值得推荐嘛，对吧？我记得这两年就给学生们推荐过很多美国西部背景的电影啦，包括有个叫怒海争，诶，是叫怒海争锋吗？怒海争锋，这个就是有点基于当年的这个，就是英国那个海军上将、海军中将纳尔逊稍微后一点的那个时代，正在跟拿破仑进行全球争霸的时候，一个英国海军的事情。你看那个事情，你就会对于整个这个英国是在干什么，就会有一些挺深入的了解。啊，我记得在网上你搜得到一份叫做20部还是多少保守主义电影，有那么一个清单，挺有意思的。啊，从上到下去排列，里边的那些电影都挺值得一推荐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发现像漫威这些电影里边，蚁人居然是被认为是相当保守主义的一个电影，我还真没看过。那个家里那么多看过好几遍蚁人，最近好像蚁人二是吧，什么黄蜂女三个出来了哈。所以这些电影我觉得也不排斥哈，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去分析研究一下。你像这个漫威的那些电影基本上都还挺有一个善恶对峙价值观，尤其美国队长这个形象你可以深入的剖析，你甚至对他那个盾牌的剖析你可以直接上溯到荷马史诗，荷马史诗里边对于那个盾牌是非常讲究的啊，比如阿基里斯的盾牌是我记得是这个火神福尔坎吧给他打造的，上面画的是狩猎的场景。埃尼阿斯的盾牌呢，上面画的是一种像一个群臣在朝见的什么那种聚会的场景，就是这个盾牌上画的东西会反映它不同的一个历史阶段。包括这个盾牌你再往后讲，整个到了欧洲中世纪，那些骑士的盾牌上面的那些花纹那些文章是吧，代表着家族的徽记，你光读这个东西就能读出一个整个西方历史来。直到了后来这个美国队长的那个盾牌上面是个什么，倒是很简单是吧，美国国旗嘛，对不对啊？所以盾牌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从来不开枪不主动，不是不主动就不杀人是吧，他盾牌就是防御性的，这在说什么，什么叫正义战争，就是叫做防御性战争。以色列的圣战就是说当他在以色列的国土抵御什么埃及王啦谁谁谁的这个进攻，这就是正义战争。当他主动跟着别人从流合污的去侵略别人的时候，他往往就非正义战争。但是不是说主动出击就是错的啊，打迦南就是正义战争是吧。所以正义不正义有客观标准，但是通常尤其在它稳定下来之后，防御性的战争往往是毫无疑问的，别人打你你还不还手吗，那你这怎么打是吧。啊，所以这里边是有很多故事可讲的。相对而言我就看了半天那个海王，我也不知道这个 DC 他要说什么，非常大杂烩，这毫无价值观可言，就是一堆特效，这不都要掐了说海王。
还有就是，我想起最近在上头看了一篇那个，银河队长威斯顿。
啊，那不是小时候的那个东西吗？
那个、就是、
银河探长吧？
对啊，银河探长。
啊。
现在再看一眼，那个很明显就是保守主义。
是是是，对，那个年代是很多这种的。
对。嗯。变形金刚也行。
包括那个什么。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我是希曼，这个都挺保守主义的，其实甚至于包括变形金刚，这都是有保守主义的特征在里面的啊。这个电影倒挺值得一推荐，甚至于蜘蛛侠的第一部，不是这个新蜘蛛侠，是2002-03年那个蜘蛛侠，尤其第一部第二部，那都甚至于可以认为有强烈的福音色彩了。蜘蛛侠最后是在那个汽车上被钉在那儿的时候，就是个十字架，怎么地，好多个那个故意的那个场景，这样啊。
小七那个超人呢？
我其实没咋看过超人电影，所以我不太清楚它的那个架构是怎么回事，啊。当然，漫威的这个创始人，就那个叫什么斯坦李是吧？
嗯。
斯坦李是犹太人，他倒不是说非得是基督徒，只不过他很清楚，他要卖给美国主流民众什么东西。也就是他对美国主流民众的这个保守主义价值观的解读 使他创造这种英雄，是这个意思。是从这个意义上，这种动画英雄，它的反映一些美国人的认知，对吧？这样。
今天咱们跟有人姐聊，她说美国那边就是我们他们那个家庭，平时就是有什么朋友嘛，有什么人，他没有什么，但是他的教会的活动特别多，从周一一直到周日，就是基本就是教会在主导每个人的业余生活。
这么强？
嗯。差不多。
对啊，我想就不是吧。
我在想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就是找到什么合适的，我们就是能推出去，就主动的去带节奏，尤其是学校里面。
是。
包括就是刚才电影、动画片，包括就是好的游戏。
对。
对，好的运动项目、音乐，各种各样，就是有就可以做。
对。
这样。这样也是一个积累嘛。
就是电子游戏这一块啊，王者荣耀它其实有它的原型背景，它是来自于对这个叫做大概是类似于 DOTA 的这种游戏的一个模仿。 DOTA 呢又是一个魔兽争霸这个游戏的一张地图，而魔兽争霸这个游戏呢，它很明显是来自于怎么讲呢，你已经可以看到魔界这种世界观的影响了。西方的这个奇幻游戏就是在《魔戒》出版之后，应该是50年代吧，是吧？开始风行的。从此之后，它的很多设定成了一种标配了，半兽人、人族、精灵，是吧？还有什么侏儒、半身人，那叫矮人 ，dwarf 是吧？矮人，还有这种 orc 那个叫什么东西 ？orc 是吧？还有这种什么神族是吧？这些基本设定就简直跟金庸对于武侠世界的设定一样，有招式，有内力，有暗器，是吧？有武功，有门派，就跟这种设定一样。所以它深刻的影响了包括后来的很多这种作品，游戏的作品，包括那种《龙与地下城》系列，包括这种魔兽，包括暗黑啊，还有这种什么常见的这种西方的 RPG 这种游戏。所以这一个大门类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啊，挺值得去如果说到大了玩里边的一两个，我觉得也不是不行。据我所知，玩魔兽的人都是为了在里边是一种兄弟情，好像是什么组团大家一起打副本是吧。我其实没玩过这个网络的这个游戏，可能是他的一种社交的方式，这个我不清楚了。现在的这个王者荣耀这个东西这么红，也是因为他也在是满足青少年的一种社交，他在里边好像是要大家组团的吧，好像四五个人一起上，这么的组队去打的。所以这是他如果平常他没有运动的这个，比如篮球啦、足球啦，或者别的项目的这种，能够满足他这种同台需求，他就会从这里边找小伙伴，这个吸引力确实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是一种游戏，我在里边就想到这种角色划分，其实你像托尔金他设定的这种，你就不说别的，你想那个护戒团队那几个人，是吧？阿拉贡，还有那个精灵王子，还有这四个霍比特人，还有一个矮人，还有甘道夫，这几个人的身份用游戏的术语来说，分别就是战士，法师，同时也是牧师，和这个盗贼是吧？和弓箭手，还有这种两个战士，一个阿拉贡，一个矮人嘛，对吧？这种配置你发现每个人的角色分配就很有意思，战士就是主战，就砍就砍，但是这个法师在后边是给大家加祝福术啦什么的，牧师就是给大家上 buff 或者给敌人上 debuff 对吧？我发现跟我干的事差不多，鼓舞敌方的士气，打击敌方的士气，有可能你不直接出手打仗，但是在团队当中你也蛮重要的是吧？实际上在输出的是战士，但是战士也不能没有这种祝福，敌人的对他的咒诅他也会非常的对他的伤害很大。所以我发现这个白体个案其实你也可以从里边看到一点端倪，包括一种小团队一个小自治共同体，他把很多思想都是贯穿在其中的。我今天早上看一个新闻，就是在一个最近的一个游戏当中，这个西方的这些玩家们就纷纷的被中国这些玩家都欺负懵了，中国玩家一整就整1000几百人的工会上去挨个屠城， 人家自己新建出来的一个港口城市，几个小团队弄出来的，被我们这个大屠杀，就是大一统都碾压过去，逼的这些西方玩家纷纷组织自治联合体，然后自由联盟，对吧？共同来跟他对抗，但是也经常会战败，对吧？最后他们就是用了别的一些招数，就是比如说专门在跟中国玩家作战的时候，在聊天室他专门张贴一些让你刺激的那种敏感信息，比如就是涉及边疆的啦，涉及啥的，是吧？这就相当于咒诅，你知道吗？就是你看见有这种直播，他就中国的玩家就退了，就怕这个屏幕这个信息被更多人看到嘛，主播就退了。他们用这个方式来打败你。我觉得你们看到，就是个游戏里边都是有这种文明差异的、文化差异的、做法的不同啊。还有很多，这里边说历史嘛，有一些历史游戏其实挺值得推荐的。有一个叫这个叫做是 Paradox 的叫什么，反正就是一般叫做 P 社哈。这个一个瑞典的一个游戏公司，就是这个P社，它出了好多这种历史题材的游戏，十字军东征，什么那个叫做欧洲什么欧陆战争、欧陆风云，出了好几部。你就在里边掌控每个国家、每个首都，这些封建君主怎么通婚？结果你经常征服的方式不是说打仗把别人征服了，是通过不断的联姻，最后总之反正你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最后成了各国的共同的君主，这就算成功了。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真实的事情，是吧？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不断的联姻做这个事儿。所以像这种游戏你要玩明白了，那欧洲历史你太老熟了，老熟悉了。所以我觉得像这类的历史游戏吧，孩子大一点真有这个精力，我觉得不妨也可以玩一玩，如果他玩得懂的话，这个是挺高深的啊。好，那我们就先也在休息十分钟吧，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继续。